第十九集，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跟母亲打的最后一次电话。12月29日早上9点刚过，我四谷公寓里的电话响起，我在床上一听到那铃声，就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母亲身上了，然后便对自己犯的错误感到忐忑不安。电话是姐姐打来的。
妈妈刚刚打电话过来，感觉很奇怪。我挂完电话马上叫了救护车，我现在就过去，你也赶快过来吧。
姐姐在电话那头说道。我放下话筒，在做出门的准备之前试着打电话到老家。
喂，这是恒山家。
竟然是母亲接的，我先是吃了一惊。怎么了？
没事，被绊了一跤，感觉好冷。
母亲的语调比平常的要缓慢，一直重复着一样的话，不得要领。
好冷，动不了了，怎么回事啊？
我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握着话筒。随后我听到电话那头救护车的警鸣声由远及近。救护车来了吧？
是吗？
姐姐帮忙叫的。
真讨厌，好丢脸啊。
不是说这种话的时候吧。我有些不耐烦地在电话前等着。过了一阵子，救护队员走进来接过电话。我告诉他我马上过去，并请他告诉我母亲要被送往的医院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当时母亲还亲手把健保卡交给了救护队员。他明明坐在走廊连站都站不起来，到底是如何把放在电视上的健保卡交给救护队员的？我和姐姐都百思不解，但的确像是能干的母亲的作风。母亲倒下的一周前，父亲难得的打电话来。我接起电话说：喂，我是恒山。父亲没表明身份，只问：
进来好吗？
我是从那句话知道是父亲打来的。嗯，还过得去，我说。父亲难得会自己打电话过来，我感觉他当时跟平常有些不一样。我问他怎么了，脚好点了吗？他没有回答我，只在嘴里嘟囔了一下，随即切入正题。
关于你妈的事
啊，你不用操心了。我马上开朗地接他的话。我昨天还和他通电话呢，他好好的呀。对于我的回答，父亲却说：
其实并没有。
是吗？父亲严肃的语气让我开始不安。
嗯，我觉得差不多会在28日左右吧。
父亲清清楚楚地说道。就在这时，我醒了。那是一场过于真实的梦，梦里父亲的声音还言犹在耳。父亲其实前一年就过世了，在梦里面的我，感觉也是在知道这一点的状况下跟他对话的。我起床洗完脸后，28这个数字还清楚地留在脑海里。12月28日是我的工作最终收尾的日子，我原本的计划是和编辑部的同仁小小地庆祝一下，然后回家大扫除，写贺年卡，31日再和邮箱里纯史一起回母亲住的老家过年。虽然我不想太在意那个梦，但一直到28日，我还是每天发短信给母亲，她也一如既往地回我的短信，关心我的身体和蛀牙。于是我就松了一口气，也没有回去看看状况。明明父亲已经预先警告了我，我却觉得反正再过3天就要回去了，若现在回去就应该会一直待到过完年吧，这是我想避免的。我已经没有多余的精神和体力花这么多时间在母亲身上了，那时的我是这么想的。后悔或说是罪恶感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消失。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当他倒下的时候，若我在旁边到底能帮上什么忙，但在那之后， 我不知道梦到了多少次抱着母亲等待救护车来的梦。这个梦一直纠缠了我3年才终于消散。我从这里面学到的教训是，人生总会犯下不管付出多少代价都无法挽回的过错。但我真正领悟到这点，又是更以后的事情了。母亲在坐垫上坐下，打开盖子，继续美美地享用只吃了一口的鳗鱼饭。他们应该吃完晚餐再走的，父亲说道，言外之意是责怪没有挽留姐姐他们的母亲。不，也许父亲没有这样的意思，但至少在母亲听来是这样的。
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那么多人吵吵闹闹到晚上，受不了的是我们自己吧。
所谓的那么多人，实际上也只有4个，和我这边的家庭只差1个人。邮箱里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，突然停下筷子，像是改了什么主意一样，带着笑看着纯实。
白天吃寿司，晚上吃鳗鱼饭，好丰盛啊。
纯实没回答，默默动着筷子。
早知道就不做那么多天妇罗了，真是浪费。
母亲回头看着厨房说。邮箱里听到后露出了失落的表情，像是在说完了。他听出来，在母亲心里，午菜的主餐终究是天妇罗，而不是寿司。
要不我带一些天妇罗回去好了。
邮箱里还想挽回刚才的失误，继续说，
天妇罗已经不好吃了，都软了。
母亲没有正眼看邮箱里，用筷子搅动着汤。邮箱里困扰地看向我，我用眼神示意他不用在意，母亲一向这样，然后将注意力集中在鳗鱼上。
叫松是对的，煮以下的话才不会给鱼干汤呢，只有那种素食汤。
母亲说完发出声音喝起汤。听了那个声音，父亲面露不悦。父亲总是抱怨母亲吃饭没有规矩，叫他不要发出声音，不要把饭跟菜同时放进嘴里等。母亲不在场的时候，父亲还常说不能把孩子交给他那种人养，但母亲也常常在他不在场时说，
明明饭菜一起吃比较好吃啊。这个能吃吗？
纯使很恶心地夹起汤内的鳗鱼干给邮箱里看。
吃是可以吃啊。
邮箱里对着纯使笑了笑，歪头表示只不过不知道味道怎样。父亲听了这样的对话，看着旁边纯使的碗。
不用勉强哦，爷爷帮你吃掉。
父亲啧地舔了一下自己的筷子，不客气地伸进纯使的碗中，夹起鳗鱼干放进嘴里。纯使的视线在父亲的嘴角和被筷子沾到的汤碗之间来回看着。母亲可能感觉自己刚称赞过的鳗鱼干被父亲否定了，一瞬间露出生气的表情。
那奶奶分一点鳗鱼给你好了。
母亲装出笑容，夹了一片自己的鳗鱼放到纯使的鳗鱼上。
哎呀，真好。
邮箱里又笑了，这次换父亲不高兴了。原本是出于善意帮纯使吃掉鳗鱼干的，现在这样不就变成爷爷抢了孙子的东西吃了吗？又开始了，我这么想，试图尽量远离那个纠结的状况。我一向把眼前这两个人的互动当成是屏幕那头正在上演的电视剧，这是我长久以来养成的习惯。我没有姐姐那样的能耐，还可以加入他们，开开玩笑去缓和气氛。邮箱里当然也还没学会那样的高超伎俩，但他还是不断地做着无谓的努力，希望造就一个其乐融融的餐桌气氛。
我吃不下那么多饭。
母亲呢喃着，突然将米饭倒入我的饭盒中，鳗鱼被米饭盖住了一半。
喂，妈，哪有把饭从上面盖下来的？
我无奈地说到一半就放弃了，并不是我吃不下那么多饭，只是饭盖在菜上面，看起来当然比较难吃。但母亲是不会讲究这种细枝末节的。
吃到肚子里还不是一样？
他似乎发现了我的不满，开始替自己找借口。不，与其说是找借口，更像是在责怪我竟然会在意这种小事情。我只好将母亲的白饭拨到旁边，挖出下面的鳗鱼送进嘴里。